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30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强化打击伊斯兰国的有效战略；美军高级官员说中国在2020年或控制整个南中国海；中国判处广州三位著名维权人士最高5年徒刑；美国学者表示绑架和电视认罪等做法显示中国执意蔑视法治；一名藏族僧人在伦敦开启世界之旅，抗议中国当局的压迫。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简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与国防部长卡特在白宫会面，白宫希望强化击败伊斯兰国的战略，并挫败其将势力范围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大到利比亚的企图。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与卡特会面之前指示他的安全顾问团队强化我们战略中那些带来进步的元素，这包括派遣美国特种部队进行突袭、解救人质、抓捕伊斯兰国头目和搜集情报等活动。卡特星期五在接受全美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时说，我们需要加快摧毁伊斯兰国的行动。五角大楼曾经表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已经进入利比亚训练并招募人员，同时警告说伊斯兰国可能策划占领那里的大片领土，就像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做的一样。美军已经派遣小股部队进入利比亚评估当地的局势，并随时可能派去更多人员。卡特在全美公共广播电台的采访中说，奥巴马总统愿意考虑采取更多行动打击伊斯兰国。他说，他已经答应了我们提出的每项提议，将来会有更多的吗？是的，我们正在寻找做出更多行动的机会。欧内斯特表示，对于是否可能向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派出更多远征部队，白宫星期五没有相关的声明。不过他补充说，白宫了解伊斯兰国要在像利比亚这样的动乱地区立足的战略。利比亚目前有很多动荡和暴力，并正在勉强维持一个中央政府。美国支持联合国力主的一个成立利比亚团结政府的计划，但是权力纷争和区域对手对这一努力构成威胁。美国军方官员表示，俄罗斯一架战机星期一贴近一架在国际空域飞行的美国侦察机，距离只有5米，美方称这是一起不安全的事件。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星期五表示，那架美军的飞机当时在黑海上空进行常规飞行，遭到俄罗斯一架战机以不安全、不职业的方式拦截。这位发言人表示，美方正在调查这一事件。他还表示，飞行在空中遭到拦截并非罕见，但是在上述事件中，相关的拦截行为并不是常规的。俄罗斯战机的驾驶员表现得非常不专业，将美国战机上的人员以及他自身都置于危险的境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它将能够在非战争时期实际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北京拒绝接受任何对其军事化行为的指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2年来，中国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他所称的南沙群岛，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实施周边国家及其美国所称的军事化行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1月27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指称，中国在这一主权有争议海域当中的十字火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上，正明显采取军事化行动，包括修建深水港等可以用来部署大量军力的设施。哈里斯上将警告说，如果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2020年扩展到斯卡伯勒浅滩，中国将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假如他们像修建十字火礁和五迪岛那样修建斯卡伯勒浅滩，那么除非爆发战争，他们能完全阻断除美国外所有国家的军事介入，进而控制南中国海。
五迪岛就是中国所称的永兴岛，是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北京所称的西沙群岛当中的最大岛屿。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当中，中国从越南手中夺取了西沙群岛，并将这一岛屿建成了军事要地。斯卡伯勒浅滩，也就是北京所称的黄岩岛，距离菲律宾西海岸只有100海里。2012年，中国从菲律宾手中强行夺取了对于这一岛礁的控制。在哈里斯上将发表上述评论的同一天，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表示，北京会恪守不在南海地区实施军事化的承诺，并拒绝接受任何称中国言行不一致的指责。去年9月退役的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1月20号星期三表示，显然美中两国对军事化的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双方正在通过对话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还说，中国在这些人造岛礁上修建的任何军事设施都很难经受战火的考验，因此很难靠这些人造岛礁上的设施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珊瑚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亚洲多个国家对这处水域提出主权声索，领土及资源争夺正在造成沉重的环境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多年来，南中国海的过度捕捞掏空了当地鱼类资源。不过，自从2012年以来，有争议的人造岛礁活动对这处重要航道的生态系统造成重创。最近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28处珊瑚礁出现人为疤痕。海洋生物学者特里修斯是詹姆斯库克大学的教授，他说，
南中国海很多相关国家过去或目前修建人工岛，正在造成重大影响。吹沙填海工程使以鳞捕鱼造成的影响变得更严重了。
在2012年和2015年之间，中国渔民使用连接在施工船上的大型外延螺旋桨推进器来砍切珊瑚礁，并且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填海造岛做准备。渔民还在海底搜捕巨大的贝壳，这被当成珠宝和奢侈品，最高可以卖到15万美元。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和渔业教授约翰·麦克马努斯说，在珊瑚礁上建岛并不是新鲜事，但是中国的建筑工程规模巨大，修建军事基地和飞机跑道等设施，这种破坏程度比以前大得多。
突然间问题变得巨大了，大面积的珊瑚礁被埋没，最后几乎有13平方公里，也就是1300万平方米的珊瑚礁被破坏了。这仅仅是指被埋在这些岛下的珊瑚礁，这实在太让人震惊了。
中国外交部表示，人造岛是出于民用，比如搜救，但也有国防用途。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海上工程一直本着绿色建筑精神，有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来指导施工。但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李美华说，任何施工都有破坏珊瑚礁的危险，并且对那些依赖珊瑚礁而且已经数量巨减的鱼类造成危害。
if the sediment concentration in the water is too high, and then it will block off the sunlight, and which is will cause some effort.
如果水中的泥沙浓度过高，会挡住阳光，这将对珊瑚的生长造成不利的影响。此外，泥沙浓度过高还会挡住鱼鳃。
麦克马努斯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这处海域建立和平公园，并达成联合资源管理协议，其中包括冻结领土生索的行为准则。他说这会保护关键的生态系统。最近越南和台湾在这处有争议水域开始规模较小的建筑工程。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率官员和学者视察了南沙太平岛，尽管有美方的批评和主权生索国的抗议，马英九在其总统任期结束前登上了太平岛。他在返回台北后的记者会上解释了他登岛的目的。下面是萧洵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当天晚上，马英九一行回到台北，随即在松山军事基地举行了记者会。他对记者阐述了他此次登岛的四个目的：一、春节前慰问驻岛人员；二、发表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三、说明推动太平岛的和平用途；四、澄清太平岛的法律地位。星期三，美方在马英九行程公布后对此表示失望。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唐纳说，坦率地讲，我们感到失望，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帮助，它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争端。此前，美国在台协会曾表示失望，并称对太平岛的访问极其无助。美国官员表示，希望该地区主权生索国停止进一步的填海、修建新设施以及哨所军事化等行为。被问及美国对他此次登岛的批评，马英九表示，他说其实美国跟我们对南海方面的态度大方向是一致的，我们都希望南海能和平，希望不要有冲突，甚至有战争。马英九在太平岛演讲时提出了他的南海和平倡议路径图，他在坚持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东沙群岛及周遭海域均属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和海域，同时提出解决南海争议的具体主张：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马英九说，他去年5月26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各方降低紧张，增加对话，遵守国际法，保障各国航行与飞越自由，维持南海区域和平稳定，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他说，这项倡议和处理争端的基本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曾表示赞许。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之一。二战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2月登岛完成接收工作。菲律宾在2012年以中国大陆为被告，向荷兰海洋常设仲裁法庭提出南海仲裁案。马英九说，此案与我国有重大的关系，但是我国却从未受邀参加，也从未被征询意见。他说，菲律宾认为太平岛没有淡水，也无可供农耕的土壤，食物饮水都是从外地运来，人类无法在岛上生活，因此太平岛只是一个岩礁，不是岛屿，无权主张大于12海里的海域区域权利。马英九讲话中的另一个重点，即驳斥太平岛无淡水的观点。马英九是继2008年2月前总统陈水扁登岛以来第一个访问太平岛的台湾总统。中国方面对马英九登太平岛做出了模糊的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说，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都有责任保护祖先留下来的财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国际记者联合会星期五在香港公布了2015年度中国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这是这一组织连续第八年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报告说，2015年7月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是中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控制媒体的一个典型。另外，除了多年来惯用的控制报道的手段和方式以外，最近又加上了在电视上公开道歉悔过这一新形式，试图让媒体工作人员有失尊严，并警告其他媒体工作人员身处的环境和潜在的危险。报告还说，香港和澳门两地的新闻自由状况在过去一年里也呈现了下降的趋势。另外一方面，中国一家法院星期五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广州三位著名维权人士徒刑，其中维权律师唐金玲获刑高达五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维权律师唐金玲、自由撰稿人袁欣婷和大学教师王青莹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颠覆政权罪一案，在历经三次庭审之后，星期五在广州中级法院宣判，唐金玲获刑五年，袁欣婷三年半，王青莹两年半。唐金玲曾参与中国多起著名的维权案件，袁欣婷和王青莹近年来与唐金玲一起积极倡导公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们都是2008年由目前深陷牢狱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主刘晓波发起的主张宪政改革的08宪章的首批签署人。在法院旁听的唐金玲妻子汪艳芳表示，对他们三个人的判决是欲加之罪，是政治打压。
我觉得这个判决呢是不合理的，看他们这个三个人的这些罪的话，我觉得是特别不合理，而且他们三个人本身根本就没有违法。
但汪艳芳表示他不会上诉，因为没有意义。他们三人2014年5月被广州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来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被批捕。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说，这一审判毫无司法公正可言。
这是一个政治审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在去年6月的时候第一次开庭，后来终止后又重新开庭。庭审时不允许支持者以及外国外交人员旁听，而且中国还拘禁了6月份那次审判时代理他们的律师。
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也发表声明表示，对唐金玲等三人的有罪判决反映了中国政府对法院的政治操纵和对持有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加的敌意。此外，包括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内的一些其他人权团体也对广州三君子案的判决表示关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1月28号登载《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其中引发外界广泛关注的是查处环球时报社未经审批擅自前往波兰公款旅游的问题，点名批评总编辑，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其余副总编辑向中纪委驻社纪检组作出书面的检查，并分别向报社纪财部退回两人应承担的有关费用。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次被中国媒体普遍转载的中纪委官网通报证实了去年9月网络传出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被中央巡视组查出未经审批擅自去波兰公款旅游而遭到警告处分的消息。胡锡进等人擅自公款旅游的问题是由中央巡视组发现的。据报道，中央第四巡视组去年6月底至8月底对人民日报社进行了专项巡视，并于10月向人民日报编委会反馈了巡视意见。而就在中央巡视组巡视刚结束不久，前央视制片人王青雷9月26日便在微博上发了一则图片消息，爆出胡锡进公款旅游的丑闻。图片上 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给予胡锡进同志警告处分的决定的文件影印称，经调查，2013年6月，环球时报社与德国罗伯特博士基金会在德国柏林共同举办第四届中德媒体论坛，论坛活动结束后，在未经报批的情况下擅自变更路线，组织嘉宾到波兰活动3天，并报销相关费用。王清雷曾任央视新闻1+1主编和新闻节目24小时的制片人。2013年11月，因在微博中批评央视处理网络大 V 薛蛮子案件而被央视开除。王清雷在微博中讽刺说，胡锡进，你是讲的适度腐败，你的老东家可不这么看呀。美国思想家、独立宣言思想奠基人之一的托马斯·佩恩说，一个人如果极力宣扬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做好了干任何坏事的准备。我特别想知道你到底准备干多少坏事，因为你嘴里宣扬的都是谎言。胡锡进主编的《环球时报》曾发表《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的社评，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此文发表后，舆论哗然，纷纷谴责《环球时报》为中共官场腐败辩护，而一些网站则以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作为标题转载报道。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资深媒体人李大同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包括胡锡进在内的许多体制内的人都是两面人，表面一套，实际一套，是体制造成那么多官员不同程度的贪腐。他说，
中国的这个官场都是这样，都是两面人，台上一种面孔，台下一种面孔，是邱资和从周永康开始，从常委开始到这儿局委员都是一回事。这个体制烂了，好人也会变烂，本来他没有那么坏，是吧？到了这个体制里，你要不坏就没法待住，在一个好的体制里，坏人他也坏不到哪儿去，整个制度在控制。
此外，胡锡进涉及的丑闻被中纪委网站点名，再度引发网友热议。有网民借用《环球时报》惯用的狡辩词，讽刺胡锡进因私报公款彰显了中国国库殷实，适度腐败不被一棍子打死是一种理性治理，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等。有网友调侃说，这条狗有时帮倒忙，主子不是很待见它，但养成这样也不容易了。说来说去，狗就是狗，狗想当然以为一切都代表主子，但一旦主子不认可，那么狗就可能被关进狗笼，甚至可能被宰掉。还有网友讽刺说，天大的笑话，天天歌功颂德，公款旅个游还通报我，黑人家那是工作，去旅游那是生活，尼玛不旅游怎么能称环球，擅自与非擅自公款旅游的区别。胡锡进因以笔名单仁平经常发表为官方立场辩护，但理据偏颇、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的评论而富有争议。有分析表示，《环球时报》登载的一些评论和文章，有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打自招、帮倒忙、胡添乱。编辑部设在北京，近年转向亲北京的海外多维网星期四发文称，作为最高党报《人民日报》的子报，《环球时报》以及总编辑胡锡进的言论虽然不代表中央，但因其在敏感问题上的发声以及所充满的民主主义色彩，总能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多维的文章还说，轰动一时的香港铜锣湾书商李波失踪后，《环球时报》就此案刊发社评，间接承认可以有法不依，指大陆的强力部门可以规避法律，让被调查者配合。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香港众媒体更是从中嗅出了北京强力出击的味道。有媒体发文，从《环球时报》社论看中共对李波案的取态，直接将该报声音与中共政策挂钩。文章还分析，胡锡进擅自公款旅游这一原本很小的事情， 却被中纪委单拎出来昭告天下，或许意味着整风运动的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媒体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说，中国当局至今不知如何对香港书商被绑架事件做出解释，讲出了各种版本的故事，但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愚蠢。他表示，绑架和电视认罪等一系列违反国际法和中国刑诉诉讼法的行为，显示中国执意向世界宣布他蔑视法治。下面是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孔杰荣教授告诉美国之音，有关李波被绑架的丑闻是非常悲惨的故事。他说，这是中共日益挑衅行为的一部分，运用绑架和其他非法手段，把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批评中国的人士抓到中国去。英国公民李波是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合伙人，于去年12月30日在香港失踪。他妻子发现他返乡证和护照都在家，怀疑丈夫被绑架，就立刻报警。四天后，李波突然从大陆传来消息，说他以自己的方式返回中国内地了。于是他妻子就到警方销了案。后来他被安排去大陆与丈夫会面，还在媒体上晒出两人安然无事的照片。孔杰荣教授说，中共对李波被绑架的传言至今不知如何做出解释，他们变换各种说法，讲各种版本的故事，却一次比一次显得更加愚蠢。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丑闻。李波是该书店第五个失踪者。几个月前，他的同事瑞典公民桂明海在泰国度假时失踪，后来他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上发表认罪声明，说自己因多年前开车致人死亡，自愿回中国大陆伏法。孔杰荣说，电视强迫认罪违反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他们把那些被强迫的无法接触律师、朋友和家庭的人示众，而唯一能使这些人解脱的办法就是按照绑架者的要求认罪，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是违反人权的。香港居民对大陆安全人员跨境执法忧心忡忡，担心一国两制已遭破坏，但亲北京的媒体却称，香港各界都认为证据证明李波人身安全，销案合理，香港市民放下了心头石。但孔杰荣教授认为，李波被绑架事件对香港影响巨大，因为他们现在知道连在香港他们都是不安全的了。他说，原先他们以为他们在香港是安全的，因为批评过中国，只要待在香港就是安全的。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了他们是不安全的，没有人是安全的。针对有人认为这些非法事件北京最高层并不知情，是下面的人胡作非为，败坏了领导人的名声，孔杰荣教授说，这是无人相信的胡说八道。习近平可以谴责那些行为，他可以解雇那些做坏事的人，但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反应，没有批评，也不承认，什么也没有。事实证明，这些绑架者所作所为正是他们的领导人想要他们做的，他们想制止这些有关习近平的书的出版。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中国著名的基督教牧师顾约瑟被当局拘留，他的妻子也被拘留。据信，这是当局本星期开始的新的一波镇压基督教会以及所谓境外势力的行动之一。浙江省杭州市宗教局星期五证实了这一消息，称杭州 崇一堂主教牧师顾约瑟目前在接受刑事调查。这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星期五公布了顾约瑟牧师失联的消息。顾约瑟牧师对当局强拆教堂十字架的行动持反对态度，这可能是他遭到拘押的原因。浙江省当局自去年春天开始强拆十字架以来，已经有大约1800个十字架被拆除，本月又掀起了新的一轮强拆十字架的行动。据报道，29号凌晨又有一些教堂被拆掉十字架。浙江省是中国基督教徒最多的省份，温州市更是有中国耶路撒冷之称。中国基督徒人数近年来迅速增加，一种说法是超过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中共有8300多万党员。中共对人数众多的任何社会团体都感到恐惧，并严加打压，认为这是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星期五，中国大陆第一家专门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的公益组织重泽妇女法律中心发出通知，称将于2月1号起歇业。有媒体指出，该公益组织是被当局要求春节前关闭，并要停止所有工作和资金资助，解散人员等。重泽妇女法律中心的前身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1996年由律师郭建梅和一些北大教师建立，致力于从法律角度维护妇女的权利。美国福特基金会向其捐助了第一笔资金。2010年3月，中心被北大撤销，原因之一可能是接受了国外资金的资助，并介入了一些敏感的案件。同年4月，郭建梅把中心更名为北京重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以公益组织的模式运作。纽约时报报道引述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的话说，关停郭建梅的组织是中国政府镇压公民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他还说，中国政府越来越敌视这些公民社会活动人士，尤其是组织与国际组织有联系的人，而他们所做的工作在过去是被容忍的。报道还指出，性别平等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2015年9月，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强调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作为促进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的重要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军事观察人员告诫说，中国军队改革中成立的新军种战略支援部队将大大加强其网络战、太空安全和网络间谍能力。下面是叶凡的报道。
2015年12月31日宣布成立的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全面军事改革的一部分。目前还不清楚这支部队的详细情况，可是美国官员和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原属总参谋部的军事情报部队现在被纳入这个新的兵种，跟陆海空和导弹部队平级。这支部队纳入了原总参二部、三部和四部的情报部门。据信，总参三部是中国国家安全部最强大的网络间谍机构之一，拥有10万名网络黑客，现在已经被纳入战略支援部队的旗下。这支部队由网络攻击、技术信息、密码破译和外语等方面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组成。去年公开的机密文件透露，美国航空航天局估计，总参三部的黑客从事了3万多次网络攻击，主要收集国防工业机密，其中500多次被认为是对美国国防体系的重大网络攻击。2014年，美国起诉了该部的5名军官，指控他们入侵美国核冶金和太阳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 总参四部，也就是解放军的电子情报和电子战部队，也成为战略支援部队的一部分。另外，从事传统间谍活动的总参二部也纳入了战略支援部队。分析人士指出，从战略角度来看，这样有利于解放军更好地利用卫星来收集情报、监视和侦察，并且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网络攻击能力。中国的分析人士透露，这支部队还将协助为政府文职部门维护网络安全。中国海军少将尹卓对《人民日报》表示，很多黑客在网上从事破坏中国的非法活动，比如入侵中国政府的重要设施、军事设施和重要的平民设施。他说，因此中国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担任解放军海军信息化专业委员会主任的尹卓说，太空资源和全球定位侦察活动由这支部队来负责。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实力是导致和美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政府支持黑客窃取美国公司的机密，北京否认这一指责，并表示中国自己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曾经被中国当局囚禁并虐待的藏族僧人加纳晋梅获得了瑞士避难资格，他将在伦敦开启他的全球议会之旅。他说，他还要为在西藏受压迫的同胞传递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走在伦敦议会广场宏伟建筑旁的这位是藏族僧人、人权活动人士加诺晋梅，他聚精会神地望着议会大厦。晋美曾因为在西藏帮助一个纪录片剧组而被中国囚禁及虐待，现在他又能够游走全世界的自由，敦促各国政府要求中国为人权担起责任。晋美于27日在伦敦开始了他的世界议会之旅，他希望在游历欧洲前先在伦敦会见议员和政府官员，今年晚些时候他会前往北美洲。
我在欧洲走动是为了见证藏人的苦难，告诉欧洲各国政府西藏的政治局势正在恶化，所以我站在这里作为所有受难的西藏囚犯的见证人。
这位佛家僧人在位于日内瓦的人权理事会几次作证，理事会对中国批评不足让他感到失望，他指责北京在这个国际机构扼杀反对的声音。
我认为他们在愚弄国际社会，为的就是良好的经济关系，所以各国政府应该利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来抗衡来自中国的压力。
英国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让晋美感到难过，他严厉谴责了去年10月习近平对英国的国事访问。
看到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向中国这样一个暴力残忍的政权叩头，我认为习近平最近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努力讨好习近平，让英国人民感到尴尬，我也为此感到遗憾。我想呼吁英国政府不要为了小的经济利益出卖人格，出卖自由和人权的理想。
上个月晋美获批了瑞士难民资格，现在他居住在那里，他很高兴从监狱里出来，但是他时常想起他的朋友、家人和其他在西藏受到压迫的同胞。除了与英国外交部官员会面外，晋美也是议会西藏事务跨党派小组的贵宾，他在议会向议员发表了讲话。晋美在2月、3月还将前往许多国家传递他的信息，其中包括比利时、荷兰、德国和法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贾森·李萨安本月早些时候被伊朗当局释放之后，星期四首次公开出席活动。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这次活动上呼吁人们关注世界各地记者被关押的问题。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1月28日星期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职启用仪式， 庆典上最受人关注的人物当属本月早些时候被伊朗当局释放的该报记者贾森·李萨安。这是李萨安重获自由后首次出席公开活动。
我在监狱中的18个月，那些审讯我的伊朗人对我说，华盛顿邮报不存在了，没有人知道我的困境。美国政府一点都不想争取让我获释。今天这里现场的很多人能够证明伊朗人大错特错。
在星期四的庆祝活动上，李萨安感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为争取让伊朗释放美国人所做的谈判努力。克里在庆祝仪式上说，需要向那些威胁和关押记者的国家表明，报道新闻事实不是犯罪，而是一种公共服务。他说，沉默和腐败最终将腐蚀整个国家。
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无论一个政府打出什么样的幌子，取得多大的成就，如果他不允许人民直抒胸臆，剥夺人民了解事件和民生决策的权利，这样的政府就不能自称伟大。我要强调的是，一个没有自由和独立新闻媒体的国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没有资格教导别人，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潜能。
李萨安2014年7月被伊朗当局逮捕，去年11月被伊朗司法机关判决犯有间谍罪，一共被关押了545天。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交换在押人员，伊朗释放了包括李萨安在内的5名美国公民，美国释放了7名伊朗人。华盛顿邮报执行主编马丁·巴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关心世界各地那些被关押的记者。
我们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言论自由都很关切，那些有记者被关押的任何国家，无论是中国、伊拉克、伊朗还是叙利亚，我们都很关心。这个世界需要记者来告诉公众，他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里正在发生什么。
据统计，2015年共有71名媒体从业者在工作时遇害，约有200名记者被监禁。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埃及和伊朗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之音叶林、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呢，美国的总统大选，当然是现在是处于初选的阶段。在美国政治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星期四晚间在爱奥华州的德梅因市，名列第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者拒绝参加共和党的辩论会，同时呢，他举行了自己的集会。在总统选举第一轮初选还有4天就要举行的时候，在民调中名列第一的亿万富翁川普跟辩论会的主办者福克斯电视台分道扬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发来的报道。
7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彼此辩论，但其中没有那个名列第一的人。
在开始辩论问题之前，我们先说说今晚没参加辩论的重量级人物。
这位福克斯电视台新闻主播先前惹恼了名列前茅的川普。这位商界大亨获得了爱奥华州大约1/3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他抵制了这次辩论会，另外自己召集集会。
受到恶劣待遇就要挺身反抗。
辩论会在没有川普的情况下举行。
You changed your position on immigration.
你在移民问题上改变了你的立场，因为你先前支持让非法移民变成公民。
So did you, Marco.
你也改变了立场，你马克也变了。
佛罗里达州前州长布什和参议员卢比奥就非法移民是否可以留在美国的问题交锋，这是在本次竞选当中引起最激烈争议的一个话题。卢比奥也对另外一位在竞选中名列前茅的参议员克鲁兹发起攻击，指责他也一度支持赦免非法移民。
这是泰德·克鲁兹竞选班子借以说事的谎言。真实情况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你为了拉选票什么话都说。
克鲁兹闪躲了攻击，后来神经外科大夫卡森将辩论话题带回是否应当接纳逃避伊斯兰国的移民。
假如有10个人到你家寻求庇护，其中一个是恐怖分子，你恐怕要把他们都赶走。
共和党候选人争先恐后地表示要严厉打击伊斯兰国，但对如何打击意见不一。
我们需要有重点，抛开所有的交战规则，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一方面派军人去打仗，另一方面又束缚他们的手脚。我们需要直接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让我们的军人编入伊拉克军队当中，再度让逊尼派领袖参与战斗。
我们应当轰炸战争双方吗？假如你打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到头来会让伊斯兰国做大，占领叙利亚。用一支不断削减的军队是不能摧毁伊斯兰国的。
川普没有参加辩论会，这使得克鲁兹竞选班子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你知道他不在这里。我认为这仍然是很有内容的辩论，我想我们都欣赏这一点。
爱奥华州的总统候选人党团初选将在星期一举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报道。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第一站，也就是爱华州的党团会议选举即将拉开战幕。民调显示，德州国会参议员克鲁兹和纽约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内部角逐中领先，两人都指望吸引福音派基督教徒的选票。在2012年在所有出来投票的共和党人当中呢，他们在爱华州占了57%，在南部和中部竹州，他们代表了50%到70%的共和党选民。在共和党初选阶段，这是每一位候选人都必须争取的选民集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佛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福音派基督徒说，宗教信仰对他们的政治选择有重大影响。我不是特别关心政治，可如果在某个政治人物的基因里，神不在首位，那我就觉得有问题了。这样的选民通常排斥那些支持堕胎权、同性恋权或任何他们认为威胁自己的传统宗教价值观的候选人。不过，休斯敦地区牧师理事会的戴维·维尔奇牧师说，选民需要均衡考虑他们关心的各项问题，包括领导力和经验。
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挑战之一是即依照圣经的高标准来选择候选人，同时又不能有十全十美式的不合理的高标准。
不过，福音派人士对川普的支持让维尔奇感到困惑。川普的个人生活以及他拥有的赌场让人提出道德方面的质疑，而他在移民问题上的主张包括驱逐数以百万计的无证劳工。
从圣经角度看，从爱心的角度看，那都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没办法落实的，从根本上说是非理性的。
然而，自由大学校长小杰里·福尔维尔等福音派大腕宣布支持川普。川普的福音派支持者说，他们喜欢川普是因为虽然他有缺点，但他直接坦率地讲出了他们心中关心的问题。莱斯大学教授马克·琼斯说，福音派一般支持满足宽泛标准的候选人，
特别是在初选和党团会议选举中。福音派基督徒会拥护既是社会保守派，又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问题上跟他们观点一致的人。
根据最近在爱奥华和其他地方所做的民调，这个人也许是克鲁兹参议员。对此，威尔奇牧师乐见其成。
泰德·克鲁兹是个扎实、执着和忠诚的耶稣基督追随者。
不过，马克·琼斯告诫说，不要过于相信民调。
我觉得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这些调查测量的是很多人相对表层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共和党初选或党团会议选举期间不会去投票的。
多数福音派的选票最终将落入哪位候选人囊中？一系列选战将见分晓，包括爱奥华州2月1日的党团会议选举、南卡州2月20日的初选，以及德州等几个南部人口大州在超级星期二，也就是3月1日的初选。美国之音富莱库斯，德州休斯敦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世界卫生组织下周将召集一个紧急委员会应对寨卡病毒爆发，在对其可能引发罕见新生儿缺陷的担忧当中，探讨国际社会如何应对这个疾病。下面是卡斯特在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疑似导致新生儿缺陷案例增加的寨卡病毒正在美洲迅速传播，可能将影响多达400万人。周四在日内瓦的一场特别会议中，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寨卡病毒于1947年在乌干达首次发现时被认为对人体没有什么危害。不过他说，自那时起，这种病毒就传遍了全世界，并在近几年与神经系统并发症联系在了一起。
Last year, the virus was detected in the Americas, where it is now spreading explosively.
去年这种病毒在美洲被探测到，现在呈爆炸式蔓延。直到今天，美洲已经有23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感染病例，警报级别极高。病毒的到来与新生儿畸形小头案例急剧增加有关联。
Associated with a steep increase in the birth of babies with abnormally small heads.
陈冯富珍强调，寨卡病毒和这些被称为小头畸形的新生儿缺陷之间直接的因果联系尚未被牢固确立下来。不过他说，专家强烈怀疑这种联系的存在，这已经把这种病毒的风险预测从轻微威胁上升为令人震惊的程度。世卫组织负责疾病突发和应急事务执行董事布鲁斯·艾尔沃德医生周四告诉记者，下周的紧急会议将决定接下来的恰当措施。
The Director General wants to convene, as I mentioned, an emergency committee on Monday.
正如我所说，总干事想要在2月1日周一召集紧急委员会，在国际卫生条例下观察现有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看看能够有什么可建议的措施来控制病毒的扩散及可能与之相关的小头畸形。
寨卡病毒以乌干达的寨卡森林命名，该病毒1947年第一次在当地的一只猴子身上发现。病毒通过蚊子传播，最初据信只有猴子感染。巴西以及南美洲、中美洲其他地方的大爆发，导致人们需要大量的努力来抗击寨卡病毒。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到底间谍活动可以有多么的超乎你的想象？从前苏联特工踢爆的内幕来看呢，斯大林刷新了这个底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英国《每日电讯报》援引一份俄罗斯报纸称，1949年冬天，毛泽东出访莫斯科时，身为共产党阵营盟主的斯大林秘密为他设立了连接着秘密盒子的特别厕所，以此来收集毛泽东的粪便进行研究。前苏联特工伊戈尔·阿塔马年科说，他是在研究俄罗斯情报部门档案时发现了这个粪便计划。情报部门设立秘密实验室，通过分析粪便来了解外国领导人的心理状态。阿塔马年科对这份报纸说，那时候苏联没有现在情报部门拥有的窃听装置，所以我们的专家想出了最过分的办法来获取一个人的信息。到底一个人的粪便能说明些什么问题呢？阿塔马年科告诉英国广播公司，举个例子，如果他们在粪便里发现了高浓度的色氨酸这种氨基酸，他们的结论就是这个人心态平和，可以接近。另一方面，如果粪便中缺钾，阿塔马年科说，这就代表这个人情绪紧张，有失眠症状。BBC 表示，阿塔马年科称，苏联间谍在1949年12月曾用这个系统来评估当时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那时年轻时写过《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刚刚领导中共打赢了中国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他平生首次出国。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败兴而归。 BBC 的报道提到了一本由记者历史学家大卫哈伯斯坦撰写的书《最寒冷的冬天》，作者在书中讲到毛泽东那一次莫斯科之行，称毛好像受到软禁一样，斯大林只招待吃喝，迟迟不谈签订友好条约的正事。毛泽东确信他的住处被斯大林窃听，因此在屋里大喊，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估计他高声呼叫时，不会想到斯大林就是希望他多多消化，还派人偷偷收集他的遗物。没有证据表明粪学研究结果让斯大林觉得这位盟友不好打交道，所以才让毛泽东觉得受了冷遇。毛泽东在1957年对莫斯科进行了第二次访问，他一生只出过这两次国，而斯大林已在1953年去世。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称，继任者赫鲁晓夫撤销了这项粪学计划，关闭了秘密实验室。
苏联克格勃的后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 BBC 表示，他们不能对此发表评论。
196个国家上个月在巴黎达成了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协议之后呢，投资者和决策人以及工商业已经开始寻找机会，希望扩大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并最终确保协议的全球减排目标能够实现。在由联合国主办的2016气候风险投资峰会上，正在考虑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的前纽约市长布伦伯格对工商界高管和投资人发表讲话，呼吁各方拿出行动来。下面是泰勒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迈克尔·布隆伯格还在考虑是否参选总统，同时他继续传扬有关全球变暖的讯息。
公众对那些人感到不满，那些人全都在说什么都没发生。可接下来，之前没水的地方发了大水，之前有很多水的地方闹起了旱灾，他们想去的滑雪场没有任何雪了。
布隆伯格说，私营领域和美国各地的城市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关闭了美国500家燃煤电厂中的200家。他还赞扬了中国政府最近有关应对气变的行动，包括关闭北京的4家电厂。联合国气变框架公约组织执行秘书菲格雷斯说，到2030年，高碳化石燃料的章节必须告一段落。
如果我们把资金投入到错误的燃料和错误的能源体系，会造成巨大的后果。
峰会组织方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对环境负责的经济体联盟，希望完成该组织所说的清洁万亿挑战，也就是世界领军公司和投资者为可再生能源投资44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10000亿美元的目标。一直在大力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曾说，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今后将急剧下降，从而增强各国遏制全球排放的能力。戈尔说，投资界在领导这一努力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欧盟星期五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钢材征收一系列新的关税，临时性关税的税率将为 9.2% 至 13%。 欧洲钢铁业协会欢迎欧盟采取这一行动。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指出，欧盟的调查是应欧盟钢铁生产商的诉讼发起的。欧洲钢铁协会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向欧盟低价倾销钢材，极大的损害了欧盟本地企业。该联盟表示，我们乐见新一届欧盟委员会采取行动，纠正不公正的贸易做法。该声明指出，确保国际层面的公平竞争环境必须成为新欧盟工业政策框架的一部分。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莎·比斯沃1月19号欢迎由外长卡米洛夫率领的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代表团到华盛顿参加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第六次年度双边磋商。作为此次年度磋商的一部分，乌兹别克代表团跟负责资源和管理的常务副国务卿海瑟·希金伯特姆等美国高级官员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政治发展、区域稳定与安全、人权、劳动、教育、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与贸易等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2009年建立的年度双边磋商是多层次政策对话，目的在于建立互信， 为合作解决双边和区域等广泛问题，推动发展双方的共同利益，创造机会。美国期待着在坦率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上，扩大和深化跟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